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3月1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救援组织担心土耳其政府会大规模的驱逐西方非政府组织。美国可能增派1000名军人参加反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美国国务卿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要求美国大批联邦检察官辞职，此举被认为极不寻常。另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下星期即将访问中国，外界猜测蒂勒森此行访华也是为美中两国领导人尽早举行高峰会晤做准备。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难民的问题。联合国官员和国际救援人员担心，继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非营利组织之一国际美慈被驱逐出境之后，土耳其政府正在加紧准备把更多的与叙利亚难民合作以及在叙利亚境内监督跨边界救援行动的西方非政府组织拒之门外。土耳其官员本星期视察了6个以上主要的西方非营利组织的总部，这些组织在土耳其南部边界的加济安泰普镇和哈塔伊镇设有办事处。土耳其官员要求他们提供登记文件和成员名单，官员们还审查了国际雇员的工作许可。几个救援人员说，到目前为止至少有2个国际非营利组织要经过繁琐的官僚程序，按照命令重新登记他们在该国的组织。联合国官员表示，他们怀疑所有的西方非营利组织不久都有可能被指示重新进行登记。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否会被允许继续与土耳其的200多万叙利亚难民进行合作，并向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境内几十万流离失所的平民运送救援物资。联合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正在紧急寻求土耳其当局的澄清。而在另一方面，欧盟发出警告，成员国如果继续拒绝参加欧盟的难民安置计划，将可能受到惩罚。目前，只有芬兰和马耳他承担了这个计划所要求的责任，数以万计的难民仍然滞留在南欧各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的报道。
欧盟2015年批准了一项计划，要求所有欧盟国家都致力于重新安置那些滞留在意大利和希腊的难民。布鲁塞尔警告说，将不再接受任何借口。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执行委员阿夫拉莫普洛斯说，
我们的联盟基于两个原则，团结和责任。这些词汇不仅仅是道德观，它还是条约中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神圣准则。
Their legal binding principles enshrined in the treaties.
匈牙利就是拒绝安置难民的国家之一，它已经开始加固与塞尔维亚之间的边境，打击移民。人权团体指责匈牙利把合法移民当罪犯，并且在身体上虐待他们。不过，匈牙利政府拒绝承认这一指称。欧盟可以把匈牙利告上欧洲法院，以强制他遵守规定。但是，欧洲改革中心的研究员马丁内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布鲁塞尔还有其他的办法。
与其说追究不遵守欧盟法律的某个国家的责任，还不如使用其他手段，比方说撤回部分预算就是一个办法。
但是这个策略在民粹主义者唱衰欧盟时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马丁内斯说，
对我来说，现在这个时候强制成员国接受难民的严重后果就是明显助推反欧盟情绪。
进退两难中的欧洲恨不得停止难民潮， 一些欧洲国家加速递解找不到接收地的难民，德国就是其中之一。分析人士说，德国领导人默克尔在定于九月举行的大选之前，态度会日趋强硬。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帕泽尔特说
：“Because migration, even in even before
移民甚至超过欧元议题，是我们欧洲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它阻碍进一步整合，也威胁欧洲的内在安全。
欧盟估计，大约70万到100万之间的移民正在利比亚等待。”近来海上风平浪静，已经导致跨越地中海的人数激增。上星期四，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救起了将近1000人。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为您带上新闻。美国的一位军事官员星期五告诉美国之音，根据美国反击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的新计划，美国将向科威特派驻1000名美国军人，这个计划正在等待行政当局的最后批准。而驻扎在北卡州布拉格堡基地的第82空降师第二战斗营的美军士兵已经得到了陆军首长的批准，一旦计划签署，他们就将被派往科威特。这位官员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因为他不希望透露这一使命的详细内容。他说，部队将听从反击伊斯兰国的地面指挥官陆军上将汤森德的派遣，由他把部队安排在所需要的位置上。与此同时，大约3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已经抵达叙利亚，为正努力把伊斯兰国赶出他在叙利亚事实上的首都拉卡的联军提供增援力量。一位军方官员告诉美国之音，海军陆战队提供的增援力量包括提供炮火掩护与激进分子作战的当地人。除海军陆战队之外，美军第75游骑兵团大约100名陆军士兵和斯特赖克装甲车被部署在叙利亚的曼比吉周围。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校戴维斯本星期早些时候告诉记者，这些军人被部署在那里是要阻止有关各方相互袭击，以确保所有的部队把注意力集中在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上面。白宫星期五证实，川普总统的过渡团队在1月就职典礼之前就知道，川普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可能需要通知当局他是一个外国政府的代理人。川普总统的新闻发言人斯派塞说，总统没有被早一点告知弗林与土耳其政府之间的联系。土耳其政府去年向弗林的公司支付了$53万。退休将军弗林本星期告知美国司法部，他去年担任过土耳其政府的代理人。弗林更早的时候告诉过国会，他在代表荷兰一家公司进行游说，但是没有按照美国法律的要求申报自己为土耳其政府所从事的工作。弗林的申报是回溯性的。川普1月20号就任总统时，弗林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但是不到一个月就辞去职务。白宫官员说，弗林没有告诉彭斯副总统，他去年曾经和俄罗斯驻美大使进行过会晤，当时奥巴马总统还在任。之后据披露，弗林和俄罗斯大使基斯利亚克讨论了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事宜。弗林的律师科尔纳本星期致函美国司法部，解释了他的当事人决定采取回溯措施，登记自己担任过外国政府的代理人，以消除任何潜在的疑问，但指出弗林没有被外国政府直接雇佣。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白宫接待共和党国会议员，讨论废除和取代俗称的奥巴马医保的平价医疗法的进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本星期早些时候，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批准了共和党人提出的取代平价医疗法案的议案。在同样彻夜工作并且讨论了大约10个小时之后，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克服了民主党人的拖延，也批准了名为美国医保法案的议案。川普在共和党议员一道坐下来之际感谢了他们的努力。
我想感谢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众议院委员会的领袖， 你们的执着和领导力一直令人赞叹。我只想赞扬你们和你们的委员会在推动立法、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方面所做的勤奋努力。这个问题我已经谈论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也是我们是我的竞选议题。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人们所希望的，他们希望废除和取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星期五要求奥巴马政府任内余下的46名联邦检察官立即辞职。新政府要求政治任命官员辞职是司空见惯的，但是这一要求来得如此突然，被要求辞职的人数之多被认为极不寻常。美国司法部发言人莎拉·弗洛雷斯说，为确保统一过渡，辞职即日结束前生效。美国联邦检察官负责处理他们管辖区内的联邦犯罪诉讼，他们向华盛顿的美国司法部汇报，其首要任务预计与司法部长保持一致。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舒默说，他对大批检察官辞职感到不安。他说，此举不是按照有秩序的方式进行的。他还说，他对纽约曼哈顿知名的联邦检察官巴拉拉被要求辞职一事尤为感到关注。去年11月大选后不久，巴拉拉曾说川普政府请求他留任。另一方面，抗议达科他输油管线的活动还在继续。星期五，数百名在白宫附近进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达科他输油管线最后一段的工程，并且呼吁尊重原住民的权益。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来自美国数十个印第安部落的几百名示威者今天在白宫附近举行游行，抗议正在建设的达科他输油管道项目。上午十点，抗议者在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总部集合，手举标语，高喊口号，一路游行到白宫。利恩苏族部落的首领呼吁保护原住民的利益，他在声明中指出，必须反对不公正，原住民不能再继续被牺牲来成全企业和政府的利益。本周二，一位联邦法官拒绝叫停达科他输油管线最后一段的建设工程，这意味着最早在下周输油管线就可以投入使用。利恩苏族和其他部落的印第安人一直试图阻止管道建成，他们认为这威胁到部落保留地的自治、宗教自由和水资源供应。最后这一段备受争议的管道经过印第安人保留地里的一个水库的地下。川普总统曾表示，建设达科他输油管道可以创造28000个工作机会。今天是这为期四天抗议活动的最后一天。本周一开始，抗议者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搭起圆锥形帐篷，建立象征性的营地，举办文化交流及讨论活动。这次的抗议活动由印第安人利恩苏族部落、土著环保联盟以及原住民组织者联盟共同发起，目的是维护印第安人的权益，提高公众对印第安人社会问题的意识。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伊始就誓言要兑现他去年竞选的时候向支持者做出的承诺，正是这些选民把他送入了白宫。不过，国会共和党人内部越来越大的分歧有可能使川普给华盛顿带来真正改变的努力变得复杂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对唐纳德·川普来说，一切都在于结果，包括医保改革。
我认为我们会取得巨大成功，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是实际上它很简单，它叫做好医疗。
Good morning, everybody.
但是共和党人在废除和取代奥巴马总统医保法问题上分歧严重。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取代方面有分歧，我们在废除方面团结一致，但我们在取代方面有分歧。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说，共和党人必须适应他们控制了国会两院和白宫的现实。
我认为大家会看到我们在经历从反对党变成执政党所不可避免的成长痛苦。
在调查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大选的问题上，共和党人也暴露出分歧。林塞·格雷厄姆参议员希望大力调查。
我们不仅要推动调查俄罗斯，我将因为俄罗斯企图干预我们的选举而惩罚他。
但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德文·努恩斯却主张谨慎行事。
我知道你们会有一种倾向，认为俄罗斯人有某种巨大的阴谋来帮助唐纳德·川普当选。嘿，我们正在对此调查，任何事情我们都不会先下结论。
川普的整体民众支持率仍然低迷，但他的核心支持者却喜欢他的所作所为。共和党战律师约翰·费赫里说，共和党越来越大的分歧有可能对总统形成束缚。
他正在信守竞选承诺，他说他要任命一位保守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他说他要对移民保持高度警惕，他说要做一些事情来防止恐怖分子进入美国。
与此同时，约翰·福杰说，川普一心让基本盘满意的做法今后可能带来问题。
他维持了自己的基本盘，他是不是需要更多一点的支持呢？是的，假如你在选举，比如国会中期选举，或者他四年后竞选连任，目前他这种支持程度是对他不利的。
就目前而言，川普希望重新把握他最近的国会演说所产生的势头。那次演说赢得了共和党人的拍手喝彩，连一些民主党人也点头称赞。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3月18号将对中国进行访问，他将是川普总统新政府首位访问中国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外界猜测，蒂勒森此次访华也是为美中两国领导人尽早举行高峰会晤做准备。美国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希望川普与习近平举行阳光之乡式的首脑会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在川普总统执政后，美中关系在经历了最初的波折之后开始重回正轨。眼下外交分析人士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川普与习近平将在何时以及在什么场合进行面对面的会晤。这个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宣布蒂勒森国务卿3月中旬访问日本和韩国后，于3月18日至19日访问中国。预计他在访华期间会讨论美中两国领导人举行高峰会晤的问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从事中国研究的客座教授，在国务院工作30多年的前资深外交官卜道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蒂勒森在没有提名自己的副国务卿、负责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以及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情况下，仍然对日本、韩国和中国进行访问是非同寻常的。
He will, I'm sure, talk about all the existing outstanding issues.
我确信他会讨论美中双方现有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并开始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搭建桥梁，这是极为重要的。所以他的出访绝对是好消息，如果他能为习近平访美做准备，这将是另一个非常积极的发展。
在卜道维看来，习近平只有在确保不会有任何让他感到尴尬的事情发生，才会到美国来访问。
有好些可能让他感到很尴尬的事情，这可能发生在贸易领域，可能是总统难以预测的推文，也可能是与台湾有关的事情，因为他可能在中国被看作是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缺乏一致性。这就是为什么蒂勒森的这次访问如此重要，因为习近平要来的话，他要确保访问进展顺利。因为一般情况下，中国人倾向于让外国人向中国磕头。
不过，这位前美国外交官指出，习近平2013年在担任国家主席不久，就在加州的阳光之乡的安娜伯格庄园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了非正式的高峰会晤。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希望川普与习近平也能够以阳光之乡的模式举行高峰会晤。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At that meeting,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President Obama talked a lot about
在那次会晤上，习近平与奥巴马谈论了很多他们对各自国家的愿景，他们希望实现的目标以及希望避免的事情。他们还谈论了美中关系如何对实现他们的执政目标做出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建立了对于维护美中关系稳定非常重要的私交。
卜瑞哲认为，如果川普与习近平能够获得奥巴马与习近平在阳光之乡会晤所达成的成果，对美中关系来说将是好事情。 美中两国的一些学者都认为，美中两国领导人举行面对面的会晤，对于确立个人关系的基调、今后发展的方向以及建立新的沟通方式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日前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安排两国领导人的高峰会晤是两国近期要做的最为紧迫的事情。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川普这位非常重视私交的总统来说，能否与他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尤其重要，因为如果建立了这种友谊，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就容易得多，而没有这种私交的话，任何小事情都可能演变成一场大的争斗。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由于签证名额日益减少，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开始拒绝为通过一个10年之久的特殊签证项目移民美国的阿富汗军事翻译人员和其他阿富汗人颁发签证。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星期五说，在断定只有足够的未用签证名额给那些处于最后申请阶段的人之后，大使馆3月1号停止安排阿富汗人进行新的特殊移民签证面试。据这位官员介绍，截至3月5号，有15000多名阿富汗人处于申请的不同阶段，但是特殊移民签证的名额只剩下1437个。他说，大使馆预计这些签证名额会在6月1号之前用完。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在谈到这一政策变化的时候说，国务院通常都会对签证的办理做出调整，以确保我们不超过国会拨给的签证名额。这位官员说，除非国会拨给新的特殊移民签证名额，否则不要期望会恢复安排面试。虽然这位官员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支持那些冒着巨大个人风险帮助美国使命的阿富汗人，但是阿富汗难民的倡议人士对这个决定进行了抨击。特殊移民签证项目是美国国会2008年为帮助阿富汗军事翻译人员所设立的，但之后扩大到更多的阿富汗人，只要此人可以证明给过美国政府或代表他从事了至少1年忠诚和有价值的服务。由于阿富汗驻扎着上万名美国军人，这个项目长期以来得到两党的支持，国会每年都会续延，并且在2015年和16年批准了7000个签证。但是随着美国战斗使命的逐步的减少，以及总统竞选期间反移民情绪的增加，对这个项目的反对之声也在增加。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现任司法部长塞申斯对这个项目长期以来持批评态度，去年以他为首的一些人采取行动反对增加给予阿富汗人特殊移民签证的名额，作为妥协，国会把这个项目延长了4年，但是在2017财政年度只拨给了1500个签证名额。而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月份签发第一个限制7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的禁令之后，美国全国各地立刻爆发了广泛的抗议活动。而这个星期，川普又签署了经过修改的旅行限令。到目前为止，这个新限令引发的抗议比之前要少，但是批评之声仍是不绝于耳。人们对这个限制性措施的争议，促使一些人主动去接触另一些持不同信仰的人。美国之音记者雅奇布发来报道说，芝加哥郊区的一个穆斯林和一个犹太人家庭聚在一起，要给他们的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最近的一个早上，犹太教的拉比乔丹·本达特·阿佩尔去芝加哥郊区少姆堡看望他的穆斯林新朋友法迪赫·伊尔蒂里姆。他们头一次相见是今年1月在芝加哥奥哈尔机场。当时他们都在那里参加反对川普总统签署的旅行限令的抗议活动。法迪赫当时带着他7岁的女儿玛丽伊姆，而拉比乔丹9岁的女儿头上戴着亚莫克帽，骑在乔丹的肩膀上。一个摄影师拍下了这个场景。
这就是我所代表的东西，我很高兴我来了。这个画面在网上传开了，原因是它所包含的信息。
他们两人交换了电话号码。一两个星期后，拉比乔丹邀请法迪赫及其家人来参加安息日晚宴，这个事情就成了热门新闻。拉比乔丹说，他们参加抗议活动的原因是觉得他需要展示出他与穆斯林社区之间的团结。
我去参加抗议活动并不是为了抗议川普总统，或真的是为了去反对任何一个人。我去的真实原因是要为那些受到旅行限令负面影响的人们鸣不平。
所以当这位犹太神职人员拜访他的土耳其朋友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相互进一步了解彼此的文化和宗教的过程就展开了。品着土耳其茶，吃着犹太丸子、无酱面包，用着山羊奶酪，这两个男子在彼此的陪伴下心情很是舒畅。
见到法蒂赫最好的一点是，我觉得我并不只是见到了某个人，并与他进行了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这本身非常好。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交了一位朋友，这当然是我今天到这里来的感受。感到很受欢迎，感受到他们一家的殷切招待，我觉得在这儿很放松。
两个家庭之间发展友谊的故事得到了全国的关注，特别是在旅行限令引起争议的时候。另外，川普总统还下令采取措施遣返无证移民，美国最近反犹太事件也明显增加。法迪赫也觉得他们不同宗教中也有相似的东西，这实际上有助于消除仇恨和偏执。
伊斯兰、犹太教和基督教，他们都有亚伯拉罕的传统，所以所有这些宗教都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如果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我认为通过教育和宗教之间的对话和创业精神，我们是能够消除世界上的偏执、仇恨和歧视的。
这两位父亲都觉得，为了他们和他们孩子之间结成纽带，在美国创造出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美国之音雅琪布，芝加哥邵姆堡报道。
接下来是一组跟中国相关的报道。中国电信公司中兴通讯由于向伊朗出口美国敏感的科技，与美国政府和解，同意缴纳高达 11.9 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开始使用针对个别公司提起诉讼的方法，而中兴遭罚给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与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公司敲响了警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被控向伊朗销售美国科技产品、违反美国法规的中国电信设备公司中兴通讯就美国的刑事指控达成认罪协议，总计罚款金额高达 11.9 亿美元，远远高于同类案件的和解金额。美国商务部、司法部和财政部本周早些时候表示，中兴公司承认利用影子公司向伊朗的电信运营商运送价值上亿美元的原产自美国的硬件和软件产品，并且阻碍美国政府的司法调查，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共计罚款 11.9 亿美元，其中 8.92 亿美元立即缴纳，其余3亿美元暂缓7年支付。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部门副总长比尔·普瑞斯塔布宣布了这项消息。塞申斯表示，中兴通讯有限公司不仅仅违反了防止敏感的美国科技落入像伊朗这样的敌意政权手中的出口条例，而且对联邦调查人员说谎，甚至向他们自己的辩护律师和内部调查人员隐瞒了这些行径。中兴总裁赵先明发表声明说，中兴通讯承认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相关法律法规，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专门研究制裁案件的法律教授奥提·克提瑞说，此次美国政府直接针对中国公司，而不是中国政府采取行动。他说
This response to ZTE is the strongest I've seen thus far, and I think it has to do with partly the fact that ZTE was so uncooperative.
对于中兴公司的动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司最严厉的举措。我想这与中兴不合作有关。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过去美国政府是向中国政府抱怨说必须要停止你们的公司向伊朗转移美国技术的行径，而中国政府一直不予合作。 可是这起案件中，美国政府直接对公司采取行动，而因为中兴在美国有诸多的商业利益，美国政府拥有谈判的筹码。
他表示，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很多公司都会在美国有相当大的经济利益，未来会看到美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直接针对公司的方法。据3月7日公布的文件显示，中兴通讯在过去的6年里购买美国产品，将这些产品装入中兴通讯的设备，再将其运往伊朗。在整个过程中，中兴通讯都了解这项操作是非法的。之后，该公司向美国联邦调查人员说谎，表示他们已经停止向伊朗运送这些美国产品。而实际上，在调查进行的过程中，中兴恢复了与伊朗的商业协议，并向其运送美国产品。根据法庭提供的资料，该公司在2010年1月至2016年1月的6年期间，直接或间接通过第三方向伊朗运送了3.2亿美元的美国产品，而并没有从美国方面获得必要的出口许可。在2011年9月，四名中兴通讯高层发布行政备忘录，其中要求建立独立公司，专门负责向禁运国家输送美国的产品零件。克迪瑞教授表示，从法院文件可以看出，中兴公司试图阻止调查是此次罚款金额远高出同类案件的主要原因。他举例表示，汇丰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此前也因为隐瞒犯罪行为而受到了巨额罚款。克迪瑞说，
中兴通讯、汇丰和法国巴黎银行的共同点就是这些公司都不与美国调查人员合作。在调查中，如果保持合作，那么罚金将大幅减少。但是中兴通讯欺骗了美国调查人员，误导了他们。
中兴通讯于1985年成立，目前是中国大陆本土市场五个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之一。去年3月，中兴通讯被纳入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公司名单，限制它向美国公司供应物品。克提瑞教授说，为期5年的调查之后的这次和解，给中兴和其他中国公司都发出了一个重要的讯息。
如此大笔罚金给中兴和其他中国公司和通讯公司发去一个信息，那就是如果你购买了美国技术，你必须特别小心，不要把它转入伊朗，代价会非常严重。这些公司他们最注重的就是收入，如果你拿走了收入的一大块，那么他们也必然会改变做法。
根据中兴通讯网站的信息，中兴新设立了出口和归关职位，发布了经过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审查的新的出口管制合规手册，并且开始对员工进行出口管制培训。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3月9号发布2016年美国的人权记录，2016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迹，以回应美国大约一周前发布的国别人权报告。有美国人权事务分析人士认为，这份报告的目的并不是真正希望帮助美国改善其人权状况，而是削弱美国的权威性，并增加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据官方新华社的消息，这份人权事迹约 1.6 万字，其中指出美国目前种族歧视愈演愈烈，妇女儿童老年人权利缺乏应有的保障，枪支泛滥等问题。报告中写道，事实说明2016年美国的人权状况在一些重要方面呈持续恶化的趋势，自由女神背后不绝于耳的枪声，越演越烈的种族歧视问题，以及金钱政治主导下的选举闹剧，使自称的人权卫士以自己的行为戳穿了其编造的人权神话。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东亚高级分析员莎拉·库克表示，中国这份揭露美国人权问题的报告中的标注显示，里面的数据大多来自美国学者、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讽刺意义。他说，
I think it'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that in its own repor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ites U.S. entities that have the freedom to criticize the U.S. government.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使用那些可以自由批评美国政府的实体的数据，而同样的机构在中国却没有自由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这有些讽刺，间接暴露了中国缺乏自由的情况。
美国国务院在六天前发布2016年国别人权报告，报告中指出2016年中国境内因参与维护公民和社会权益的个人和组织遭受打压的状况仍然存在，但报告同时指出中国对青少年犯罪的处理有所改善。库克说，美国的人权报告仔细采取中立的态度，但是中国发布的美国人权报告的书写方式、用词以及其中提到的关注点，似乎看起来更像是在抱怨美国政府。除了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之外，美国和欧洲不少民间人权组织都会发布自己的人权或自由报告。库克表示，其中很多这些报告会批评美国政府，并谈及他们所认为的美国在民主、自由、人权等问题上的缺失，目的都是为了改善人权状况。但是他认为，中国政府发布的报告似乎并不是真心想要帮助美国改善其人权状况，而是试图削弱美国的权威性，并增加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合法性。他说
：“I think this becomes a very effective tool domestically, and for certain other alli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我觉得这份报告对于中共以及中国的一些盟友来说是个有效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这加强了反美情绪，维护了中国的人权记录，他们可以说你看美国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凭什么来对我们的问题指手画脚。
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国别人权报告，中国政府认为美国发布这份报告的做法干涉别国内政。作为回应，中国国务院自1998年开始，每年在美国国务院国别人权报告发布之后，发布美国的人权记录，批评美国国内的人权状况。
3月10号，流亡藏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游行，纪念他们所说的西藏抗暴日58周年。与此同时，一位汉族西藏问题学者讲述了西藏1959年的那段历史。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数十位华盛顿地区的流亡藏人星期五聚集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外举行和平抗议，他们举着雪山狮子旗，口喊西藏自由的口号。他们随后游行至白宫，向川普政府请愿。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副主席布琼次仁对美国之音说
This is the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uprising.
他说这是1959年3月10日藏人在拉萨反抗中国占领军的周年纪念，那标志着西藏历史上的分水岭。每一年全球各地的藏人和西藏支持者都会纪念这个日子，用以缅怀先人，同时也是让我们继续为藏人抗争。58年前的那一天所发生的事被称为拉萨事件，当时数万藏人包围达赖喇嘛居住的罗布林卡宫，阻止他前往中国解放军驻地观看表演。事件之后的一个星期，达赖喇嘛秘密出走，3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与藏人之间发生激烈武装冲突，拉萨事件变成了拉萨战役。对于这段历史，中国官方和流亡藏人有不同的叙述，前者称之为武装叛乱，解放军所做的是评判，但是流亡藏人则称拉萨事件是藏人反抗中共非法统治的抗暴运动或起义。留美独立西藏问题学者、1959拉萨一书的作者李江林对美国之音说，
3月10日，它是在这个西藏历史近代史上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不仅是它导致了达赖喇嘛的那什么，它我也可以说，它是西藏人这种独立意识以及他自我民族意识的觉醒。
李江林指出，在解放军1951年入藏的时候，藏人并没有怎么反抗，而且1954年达赖喇嘛去北京的时候，也没有藏人阻止他前往。但是1959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只是去看一场表演，却引起了数万藏人的阻挠。他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其中是有他的逻辑的，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他认为中共在西藏周边4省藏区进行民主改革是其中一个重要前因。他说，这种改革中包括的摧毁寺庙、强迫僧人还俗、 牧业合作化等等措施，引发许多底层藏人的反抗。而中共动用解放军和军机进行残酷镇压。他还指出，当时中共为了控制藏人的反抗，还通过请客吃饭和办学习班的方式，将藏人中有威望的人控制起来。他说，四省藏区发生的情况都被逃难的藏人带到了拉萨。在3月10号这一天，当藏人听说达赖喇嘛受邀前往解放军驻地看演出，而且被要求不得带武装警卫时，他们自然会担心自己的领袖是否也会遭遇被中共控制的情况。但是在解放军看来，藏人聚集在罗布林卡寺周围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的叛乱。他说，之后便发生了解放军攻打拉萨的战争，状况惨烈，血流成河。他说，解放军对阵的并不是藏军，而是没有武器的藏人平民。李江林说，只有了解了那段历史真相，才能理解为什么过去了数十年，藏人甚至用自焚的方式进行反抗。他说，2008年后藏人自焚的地点与1959年前后藏区武装冲突最惨烈的地点有高度的重合性，可见那种伤痛仍然被一代代的延续下去了。当被问到汉藏两族人民是否可能和解的问题时，李江林说，
只要共产党在台上是不可能。
他说，占领和改造是共产党一直以来统治西藏的方针。
这个就是1950年，毛泽东在莫斯科一个电报给那个彭德怀，叫他们准备好入藏。他用这两个字是他用的，我实际上是引用他的。就是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是国际地位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加以占领，并且改造成人民民主的西藏。这是他的原话，这两个词始终不变，就一个 occupation 一个改造，他的改造的方式不同，有的时候 tight， 有的时候 loose， 但是这两个词他不会换。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布琼此人说，他们星期五的活动也是为西藏民众受到的苦难发声。他说，他们到中国大使馆外抗议，就是要告诉中国政府，只要西藏问题不解决，只要藏人无法享受应有的权利，他们就会继续为他们发声和行动。他们前往白宫请愿，则是希望川普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能够将藏人的诉求纳入议事日程。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关注台海两岸的关系。一名已经毕业的中国大陆在台湾的留学生因为涉及间谍活动，星期四被台湾当局逮捕。在台海两岸官方交流中断僵局未解之际，这个案子可能让两岸的关系雪上加霜。有美国专家评论说，面对中国意图以各种方式取得有利情报，台湾面临的反间谍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2012年到台湾就学，2016年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气管系研究所的29岁辽宁籍男性周鸿旭，因涉嫌发展组织工作，试图收集公务机关情报，星期五被台北地方法院依违反国家安全法裁定收押禁见。有媒体说，台湾调查局称，周鸿旭接受国台办指示，以读书名义到台湾发展间谍组织。对此，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五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了解案情的内容，但对于台湾有关部门指涉国台办，纯属蓄意捏造制造事端。马晓光还说，在台独势力大肆宣传大陆在台情报渗透严重之际发生此事，背后动机令人怀疑。他说，台湾先是干扰两岸正常校际交流，如今又在赴台就读的大陆学生身上做文章，只会进一步伤害两岸教育交流和同胞感情，恶化两岸关系。不过，美国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主任黑考特说， 中国传统上喜欢利用与其他国家交流的机会收集情报资料，这对美国或台湾这种自由社会的确是一大挑战。黑考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即便是只有极少数留学生到美国或台湾，中国无论如何都是赢家。因为如果你对那些单纯要来学习的好留学生有怀疑或敌意，那么他们接收到的信号就是他们不受欢迎。美国或台湾是一个有敌意的地方，那不是一个好信号去传递。
但另一方面，黑考特说，对于一心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其外交政策目标的中国来说，台湾不但对中国留学生开放，还有许多来自中国的游客和商务人士，因此面临的反间谍挑战尤其巨大。黑考特说，
如果你对他们开放和欢迎，而他们的目的是要从事间谍活动，那么他们就可以利用这种渠道达到目的。所以这的确是自由社会在欢迎大量海外学生时必须面对的挑战，尤其是当这些学生是来自意图利用其中少数人来达到其外交政策目标的国家时，这基本上需要非常好的反情报工作。
针对中国大陆学生因涉及共谍案被羁押，是否影响到台湾与中国学生交流的问题，台湾陆委会说，开放中国学生到台湾求学的政策维持不变。陆委会在一个声明中说，钟鸿旭一案已进入司法程序，陆委会尊重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台湾政府开放中国大陆学生到台湾就学，是希望促进两岸青年相互认识与了解，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这个政策维持不变，但大陆学生在台湾就学期间也应该遵守台湾法令，以学习为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下面是跟中国两会相关的报道。中国环境部长陈吉宁星期四下午在人大记者会上表示，过去三年来，中国政府治理雾霾取得成绩，空气污染情况有了显著变化。他的说法受到中国网民的质疑，有评论认为，中国的环保方面存在严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而与此同时，有知名民间环保人士和活动人士受到地方当局的严密监控，并被带往外地旅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宣读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环保的部分表示，要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周四举行的人大记者会上，环保部长陈吉宁在开场白中介绍，李克强总理曾对环境保护多次作出重要批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于生态环保的有关批示指示有200多次。不过，对于北京及中国大片地区遭受的严重雾霾和令人担忧的环境污染问题，习近平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依然未置一词。这篇新年贺词在官方电视播出时，北京和周边多个省市正被一场严重的跨年雾霾笼罩。环保部长陈吉宁：
我们每一个人既是受害者，又是享有者，既是污染者，也是保护者。所以呢，我在这里也期盼啊，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成为环境问题的旁观者、指责者，要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参与者、贡献者。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这位环保部长所说的每一个人，看来并不是所有中国公民，至少没有包括曾因得罪地方当局和排污企业而入狱三年的江苏无锡地区民间环保人士吴立红。美国之音记者致电吴立红，想了解他对陈部长上述讲话的看法，但是录音提示说该手机已经被停机。 向吴力宏的一位朋友询问后，得知昔日的中国十大环保人物之一吴力宏正在所谓两会敏感期被维稳人员带往外地旅游，不方便接受采访。这位朋友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本人也在受到监控，不方便多谈。
我不能接你的电话，现在
你现在也有问题是吧？
我不说了，
不方便是吧？你现在也不方便是吧？
对。
那怎么能够找到他呢？
那就这样吧。
与此同时，湖北前人大代表、2016年基层选举独立参选人姚立法也正在被旅游，直到两会结束后才能回家。2014年两会期间，吴力宏绕到杭州和上海去北京呼吁治理雾霾，但地方当局派人将他抓回无锡。此后每年两会期间，吴力宏都被旅游。中国一些地方这类长期存在的违反宪法、破坏法治、滥用公权力等阻碍社会进步的错误做法，被一些评论人士称为政治雾霾。中国环保部长陈吉宁周四在记者会上，除了鼓励公民参与环保活动外，还对政府这几年的工作予以肯定。他表示，相比一些发达国家治理空气污染的速度，中国也不慢。
即使从改善速度上看，我们也不慢，比一些国家甚至还要快。
陈吉宁承认，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的冬季取暖造成污染物排放增大，因此冬季大气污染是中国北方空气污染治理的难点。
对下一步如何解决冬季大气污染问题，是各种措施都非常明确的，都非常明确的，关键是抓落实，就是要撸起袖子把这些已经部署的工作抓实抓细抓好。
据官方公布的数字，2016年北京市 PM2.5 平均浓度为73微克每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18%。2016年在控制 PM2.5 的重点地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平均浓度分别为71微克每立方米、46微克每立方米、32微克每立方米，与2013年相比，分别下降了33%、31.3%和31.9%。中国官方的上述说法引起一些网民质疑和嘲讽。有网友在《人民日报》微博的评论跟帖中，展示了一串狐狸表情包，表示怀疑。还有人跟帖斥责，自弹自唱、自吹自擂，所谓的部长只是给几个人服务的，对下面的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群浪费纳税人钱的东西。另一位网友建议大家去看看柴静拍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再来听听环保部的发言。余文生是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京津冀地区的雾霾越来越严重，地方政府监管不力，应该被问责。余文生律师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通过快递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诉讼状，控告北京市政府治雾霾不力。数周前，他曾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诉讼状，但至今未予立案。积极从事法律维权的程海律师等多名北京律师也对北京市政府采取了类似法律行动，但是都没有取得进展。余文生认为，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现行的体制下有太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违法违规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可以通过关系买通监管人员，相关法规无法真正执行。
说体制不改，没有一个监督的体制，它很多东西很难改，因为它在实际上的雾霾这个问题，包括环境污染是利益交融啊，上面可能制定法律看似挺好，但在下面或者在运行过程中有一个利益链，那企业行贿，然后再往一串行贿，睁眼闭眼利益的企业，就这样，它的环保设施的投入就这么减少了，降低它的成本，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一种污染。实际上还是因为没有一个这个监督体制，没有一个这个还是一个体制问题。政治体制不改革的话，很多方法很难改。所以对将来嘛，总的来说我是不乐观的。具体说这个部长说最近几年怎么好了，大家可以有目共睹可以看。雾霾的现象在北京京津冀地区 是越来越严重。而整个北方，有5亿人口处在深度重度雾霾的污染区里头，怎么能说它好了？这是睁眼说瞎话。
记者问：如何看待两会期间北京地区空气大多达到优良状态？余文生表示，这几天北京地区风大是空气质量改善的一个原因。他还提到奥运蓝、APEC 蓝，表示在进行重大活动期间，政府会设法让北京的天空变蓝。
第一，最近几天北京刮风，这是一点。其二，在北京以前那个 APEC 的时候，奥运的时候，北京天就蓝的。那时候他可以命令周边的工厂就不许开工之类的。这样一来，它行政命令可以达到让天气污染降低，所以就是说，当局对这个问题是不作为或乱作为造成的，主要是。
余文生对环保部长陈吉宁提出了一点希望，他希望当局能够做到执法必严。
我现在的要求是，真正做到那个执法必严，就这一点。
他现在有法了，能
做不到？
他现在已经有法了，对吧？
对，以前不是那个，以前不是无法可依啊，现在是等于是有法可依，但是执法上严不严了？
去年12月，北京市一些学者、专家和有关官员围绕雾霾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展开了一场辩论，起因是该不该把霾像雾与雷电一样，也当作自然现象，一同纳入北京市正在制定的气象灾害防治条例。一位北京市民对美国之音表示，为了躲避雾霾，不少北京人到海南购买住房，因此抬高了那里的房价。黑龙江石油城大庆一位高校教师不久前对美国之音表示，环境污染难不住有钱人或者当官的，因为他能走到三亚、到美国、澳大利亚。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赵万成，导播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近些天在也门实施了30多次空袭，以打击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基地恐怖组织。五角大楼发言人杰夫·戴维斯表示，这一危险的恐怖组织仍然意图袭击西方国家。戴维斯说，这些反恐空袭是在美方与也门政府的合作下进行的，美军将继续针对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激进分子和设施进行打击，以瓦解这一恐怖组织的不轨图谋，并最终保护美国民众的生命安全。戴维斯表示，此番空袭旨在保持对恐怖分子施压，阻止他们进入传统的安全庇护区，并在此区域内自由移动。他补充说，他们利用也门无政府管辖的地区策划、指挥并煽动恐怖分子发动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戴维斯透露，近期的行动针对的是位于也门阿比扬省、阿尔卑亚省和舍布沃省的激进分子及其装备和设施。此次行动将降低基地组织协调外部恐怖袭击的能力，并且限制其利用从也门合法政府手中夺取的领地作为策划恐怖事件的庇护所的能力。戴维斯指出，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仍是基地组织中一个极其危险的分支，该分支组织正在利用也门内战所造成的混乱发展自己的势力。他说，与位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相比，基地组织手上沾了更多美国人的鲜血。戴维斯表示，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是一个致命的恐怖组织，这个组织已经证明了自己能够非常有效地以美国人为目标发动袭击，并且杀死美国人，而且他们有意愿继续这么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防部官员说，这是一个在当地、该地区乃至跨国间都很危险的组织， 该组织反美、反西方国家和我们的盟国。戴维斯说，我们将继续与也门政府和我们在当地的伙伴合作，击败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并遏制其发动袭击的能力。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